我们打开约伯记第23章，翻到了我们的读前面几节的圣经。约伯记第23章，约伯记完全没有提到律法，没有提到诫命，没有提到摩西，没有提到以色列最早的那些历史。很可能约伯记就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在其他的经文没有赐下以前，这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宗教文献，是比奥义经印度教的经文，比所有的佛经，比孔子的四书五经，比荷马的诗，比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其他的宗教经文更早的一本书。约伯记第23章，约伯在苦难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恨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能到他的面前，我就在他的面前将我的案件成名，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After I have been tried, I will be like pure gold。 但是我知道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一段的圣经3000多年来继续不断光照、刺激、启发、安慰、建立许多人生的根基。我们低头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是你用你的恩、你的爱创造了我，你也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你所造的一切，但是你对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超过这些，这世界一切的一切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原是为你自己而被造的。如今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愿你至圣的真道在我们心里发出亮光，照耀我们，释放我们，引导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引导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引导我们脱离这自然的限制，引导我们脱离我们错误的成见。愿你的恩、你的爱今天晚上改变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调转脚步面向你的光，我们就离开黑暗；面向你的道，我们就离开错误的思想；面对你永远的宝座，我们就离开我们错误、我们偏斜的道路。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愿主你大能的圣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每天的聚会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是很战兢恭敬地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愿他自己的灵引导我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最高的理想，绝对的心理、求钱的观念，这个理想永远没有达到，所以许多人带着满满的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带着非常没有办法了解的奢望离开这个地球。 有许多的人，他们满腔热忱，以奋斗的心情面向未来，在他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他们在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难道做人就是这样吗？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旅途必要经过的一些的程序吗？难道我们做人的时候，死的时候都是悲观失望离开这个世界吗？今天我在读一些孔子的书，我后来再次温习到孔子离开世界以前，他最后的劝告，所有的政权都拒绝他。当他最失望的时候，传来消息，他唯一的孩子先他离开世界。所以他在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他离开了世界。孔子他说呢，他从十五就自以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不逾矩，可随心所欲。这是他整个人生过程中间很伟大的一个描写。这个描写到今天的社会，到了几千年以后，人类的过程中间还是相当适用的。有许多人到了49岁、50岁的时候，突然想干一番有用的事业，因为他认为浪费太多时间了。这岂不是孔子所讲的五十而知天命吗？到了60岁的时候，你差不多不再管人家怎么样对你称赞或者对你诽谤，因为你耳朵已经顺了，60而顺。但还有许多的事情，你一生学不会的，学到70岁的时候啊，不随你的意念，不随从你放纵的情欲，你现在可以安分守己。什么意思呢？已经懂得做人，现在懂得怎么做人，70岁懂得做人，72岁就死掉了。这叫做人生吗？孔子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孔子最后失望而离开这个世界。难道我们做人就是这样？如果做人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结婚生一大堆孩子让他也失望呢？是不是你对你孩子说，我以后越来越失望，我自己失望，你不失望不可以，我生你让你也失望，免得你和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太孤单。这是人都要经历的，这你也是要经历的，所以你也应当经历这条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呢？若是这样，我们的心就不太善良了。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对的，为什么让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失望，走完人生的道路吗？如果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话，那人是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从神那里的话语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这自然的世界之上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如果我们之所以对世界不满意，所以我们里面有个最高的要求，一个完全的理想，有一个求完美的这一个动机，这一个动机从哪里来呢？圣经的答案超越了所有宗教的答案，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像神，神是完美的，我们才有完美的观念，神是绝对的，我们才有绝对的理想，神是至高的，我们才有最高的要求。当我们把最高的要求，我们完美的理想加诸于人，对人有所苛刻的挑剔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成全别人，也没有办法成全自己，所以我们结果就在灰心失望的过程中间越走越窄，到最后眼泪满脸，充满叹息而离开世界。这样的人生是不对的，这样的人生不但不能造就别人，更不能成全自己。所以呢，圣经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秘诀在乎先懂得怎样爱自己。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人，他就知道自己是个可爱的，自己是个可爱的存在，可爱的生命，这个可爱的自己不但在我里面，因为别人里面也有个己，每一个里面有个鸡鸡鸡鸡鸡，我看每个鸡都是可爱的，只要我爱了自己，我就知道怎么样用这个爱去爱别人，这个叫做爱人如己的这一个生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今天的许多的政治家把人当作物来看待，许多的政治家把人当作狗来看待，把人当作炮灰来看待，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他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 他就怜悯他。耶稣就看见那些羞耻的人，他就亲近他；看见大麻风的人，他就伸手来安慰，来抚摸他；看见死了的人被抬在缸里面，他就按着缸子，他就在那里帮助别人。耶稣基督把人当作人，因为人的尊贵、人的价值是他心目中间认为他应当道成肉身来做的原因。他亲自来做人，他来到人的中间，或在人的里面，在人的里面，人的社会里面，与我们一同分享我们的眼泪，与我们一同分享我们的重担，与我们一同分享我们的叹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本记载耶稣生平的书里面，一共有14记载，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动了慈心。这叫做 compassion。 compa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come 加上 passion。 passion 是什么？是从拉丁文 passio 来的。 passio 是什么？就是一种感情。 compassion 就是同感、同情的意思。人的痛苦中间，你是不是感觉到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人的孤单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的孤单就是你的孤单。人在失望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是等于你的感受？有同情心的人，有怜悯心的人，有动慈心的这种生命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今天的世界注重知识，不注重智慧；今天的世界注重成就，不注重人格的伟大；今天的世界注重物质的享受，不注重心灵的这个共鸣。所以今天的世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有很少很伟大的人；今天的世界很多大有成就的人，有很少伟大人格的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享受，不是科学的进步，不是金钱的堆积，不是你今天在银行存多少钱。有一个人，我劝他来参加布道会好吗？他已经答应我要来了，他说这两天不能，我们这两天电视里面有百万的什么东西的，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这百万的什么东西，一定百万人没有几个拿到的，就是白白花时间看电视，结果只有一两个。如果那一两个拿到百万大奖的话，他以后用钱跟道德一定比以前更差的。金钱万能吗？金钱万能少一能，没有办法拯救你的灵魂。金钱万恶吗？金钱万恶多一恶，因为它是万恶之根，产生万恶。如果你没有钱，你很难生活，我知道。没有钱要办这个布道会也很难，我也知道。但是呢，你有不义之财在你四周，你的袋子里面，你的生活从你的行为就开始不检点，你就开始可能走堕落的路线。这世界的一切算什么？这世界的成就算什么？今天愿意有物质的成就的人多得不得了，有心灵成就的人太少了。聪明人很多，有学位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不多，有知识的人有多，有智慧的人不多，有物质成就的很多，有心灵成就的人很少。聪明人很多，伟大的人太少了。这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可悲可气的问题。我们有许多的事我们没有看清楚，所以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用他的话再次光照我们，跟着我们，来使我们受提醒，使我们受启发，使我们受纠正，使我们回到真理的面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曾经非常富有，约伯曾经儿女围绕在他身边，子孙满堂，约伯曾经凡事顺利，而他的伟大在有这些成就的时候，他还是完全正直，行为检点，敬畏上帝，他爱神爱人。这样的人很少，有许多人在穷的时候夫妻恩爱，有钱的时候 就这里找另外一个，那里误离，这个叫误长蛙。另外沾花惹草，离开他对发妻所说过的誓言，对正色所有的忠心。这个世界有许多这一类的人，又不是如此。当他子孙满堂，万事顺利，生活富裕，他的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圣经说他行事完全，他是正直的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是有很好名声的人，就在这个时间完全得到人类所认为最大的成功的时候，神许可他受试探受试炼。这样呢，就是人生另外一个层次。什么层次呢？看不见层次对看得见的层次的影响。我们活在哪里？人不是活在一个层次里面，我们活在两个层次里面。我们活在看得见的层次里面，这叫做自然界范围里面的生活。我们活在另外一个层次，看不见的层次，是超自然界范围里面的生活。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只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看得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自然的世界、热光之下的世界。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第二个世界，那第二个世界也在这个世界里面重套，虽然看不见，但是事实的。这就是人之所以能建立文化，需要宗教，需要艺术，需要更层的精神性的生活的真正的原因。因由是看不见的，诗歌的灵感是看不见的，艺术的价值是不能称出来的。但是这些的东西，信念、信仰、道德、人格、诚实，这些伟大的内在的生活，不是看得见的层次。所以我们如果只有为了看得见的层次而活，却忽略了看不见的层次，我们的生活跟动物就差不多一样的。今天许多人为了找食物，为了找性欲的满足而活在世界上，这就像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孟子说食色性也，这是人性。人性有食物的需要，有欲念的需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孟子不单讲这句话，孟子又提到了人性尊严的地方，有悔过之心，人有羞耻的心，人有是非的心，人有恻隐之心。看见别人掉在井里面，明明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孩子掉在井里又不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同情？我会感动，我会伤心呢？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会感动，会为他伤心呢？虽然不是我的孩子，他是人，人见到人而不顾，人见到人在困难中间而落井下石，那就比野兽更不如了。有许多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呢，比这个像野兽一样的，你说这个人这么坏，像野兽一样的。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不是侮辱他，你是侮辱全世界的野兽。为什么呢？因为野兽吃饱了就不再乱来了，人呢比野兽更坏，你懂吗？一只老虎，你过去的时候它不咬你，它静静看着你，你问它为什么你不咬我，它说我吃饱了不需要了。但是今天在生意场、在商场、在政治场、在国际之间的关系，有多少人因为吃了满足就停止了？没有，永远不停止，永远不满足。所以在印尼有一些商人讲个笑话，他是穷的时候问太太说，今天有吃的没有？太太说有啊，不错了，还有东西吃。如果太太说没有，那怎么办呢？那三餐吃一餐就好了，因为你带回来的钱就够一餐嘛。好了，今天有吃的没有？等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就问今天吃什么。所以不是有没有，是什么？是油条啊，是豆浆啊，或者是鲍鱼呢，或者是海鲜，是吃什么？ 但是更有钱的时候，今天到哪一家餐馆吃，这个是进步了。从有吃的没有，到今天要吃什么，到在哪里吃，哪一家吃，吃哪一家的好菜。到最有钱的时候讲的是哪一句话你知道吗？今天要吃谁，今天要吃哪一个人啊？到那个时候不是肚子的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另外一个肚皮来了，另外一个意念来了，他要吃人家的东西，他要吃哪一家，大姨吃小姨，你感到奇怪吗？我告诉你，人呢是小人要吃大人。今天要吃谁，看报纸，哪一家困难快点把它吞掉，哪一家有什么困难快快把它吞掉。最近印尼啊，突然间改变了，因为 IMF 要借给印尼50亿美金，本来400万都一直拿不出来，突然间变成50亿。我告诉你呢，印尼是一块大肥肉，里面的黄金有金刚钻有珍珠有什么有，什么都有，就是呢有智慧有技术的人不够多。现在呢给你钱，全世界最多钱的是日本，全世界最多储备金的是日本，3000多亿美金，但是日本是全世界自杀的人数最多的。当日本人被派到印尼去做工的时候，他们就很气，为什么派到这么low的地方。等到了加加达去下飞机，看到替他预备的房子，原来是差不多10000尺的空地，有游泳池，有5-6个工人，一个洗衣服，一个擦地板，一个修理所有的植物，还有另外一个替你剪指甲。他说这样不错不错不错啊，这样也可以了，勉强维持下去。过了几年以后，他老板说现在把你调回日本了，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要到日本住在鸽子楼里面怎么办呢？钱多吗？不是真正的享受。日本人钱最多，日本政府储备金最多，日本百姓最多自杀，最多吃安眠药，最多心灵空虚的。为什么呢？你的人不是单单看得见的这一部分，人还有看不见的一部分。你看得见的这一部分得到一切的满足，不等于你做人已经达到了幸福了。你里面的心灵空虚，那怎么办呢？那么你说我心灵空虚怎么办呢？我吃别人的，吃别人的，今天吃什么？今天到哪里吃？今天要吃谁？你一直进到最后，你把所有的钱都吃到你肚子里面来，你结果还知道你还是一样不满。所以上帝有时候呢给人一些苦难，曾经经历过痛苦贫穷孤单失败失恋的人有福气，曾经经过战争灾祸患难孤苦伶仃疾病缠身的人有福气。因为这些东西带来的教育，这些东西给你的改造，这些东西对你灵魂的苏醒的作用，是所有世界的教育制度没有办法给。新加坡人很幸福，但我很怕新加坡人如果3天没有电，你把马上活不下去了。你靠冷气生活，你靠冰箱生活，你靠着世界一切的物质的享受生活，但是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我今年活到61岁了，我还可以吃最简单的东西，我还可以每天自己洗衣服，我还可以睡地板，因为我懂得生命的价值不是单单从物质的层次去衡量，人生的意义不是从看得见的世界去充满。人有另外一方面，而这一方面是超过看得见的这一方面。所以呢，上帝造人的是把人造在两界之间，两界重叠。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我们有看不见的心灵，我们有暂时几十年的生活，我们有永远的灵魂。人之所以是人， 人不是单单看得见的这一部分，人之所以是人，人还有看不见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你怎样对待他，那一部分你怎样满足他，那一部分你怎样度过他对世界的年日。如果人几十年就完了，生命几十年就结束了，人死如灯灭是真的话，那么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来听这些话呢？你不会看见有一群狗 坐在那边，另外一只狗告诉他我们做狗要这样要那样，没有这个事的。我昨天对你说没有猫吊颈自杀，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狗好好注意听狗的意义是什么？换一句话说，人在某一方面来说是比较笨的。为什么呢？因为狗一生下来就知道什么叫做做狗了，我们到此还知道什么叫做做人。你看是不是很矛盾的事情？他狗的怎样做狗就做的完美的狗，他做狗的不会说做这个不够做那个不够做的不像狗，他就是狗。真的很多人做了几十年了还不像人呢，真糟糕了。那你的像人要像什么？我也不知道像什么，你也不知道像什么，所以我们才需要上帝的启示。做人很难，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结果做难人，太困难了嘛。做人真是很难，很不容易做人。我有一次看见我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哪边玩橡皮，他挂一个橡皮在床边噔噔噔噔噔，我说妈妈老人家还在玩这个，他说这时候我小孩子爱玩这样我才会睡，想不到现在呢已经几十年了，我自己变成老人家了，想不到又给你看见了。他玩小孩子爱玩的一个习惯给我看见，哎呀，他长叹一声，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从前是小孩子，现在是个老人家。妈妈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日子过得太快了。真的吗？你问小孩子日子过得快吗？九死了，等得半死还没有长大。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去看电影，不可以进来，十七岁才可以进来，第二天我不甘愿，我再去看，我就故意呢把鞋子弄得高一点，走路老样一点，眉毛皱皱的，我要买票进去。他说你装来装去还是13岁。那我气死了，我很想知道这个影片听说很好到底演些什么。没办法，我就看镜子，唐崇荣你每天这么年轻什么时候才能老？我盼望快快快快快快快长大，快快长成17岁，我可以进去。真的吗？到现在你问我要不要变成13岁，我愿意回13岁。小孩子看年纪呢久久才长大，老人家看昨天还是孩子，今天已经老人家了。人生很矛盾，对不对？特别是当我们遇到有一些不能了解的事，不能达到的愿望，永远不能明白的痛苦，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给人无理的欺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很不甘愿的心。那不甘愿的心从哪里来？从正义感来的。而正义感的本身是不是丢了一个正义的基础？没有。为什么当人欺负你的时候你有正义感，你欺负人的你没有正义感？当你受不应当受的对待的时候，你为自己抱不平，人家受应当对待的时候，你说啊，本来他的命不好就是这样嘛。所以呢，我们的正义感已经有了不义的基础的影响。那正义感哪里来的？昨天我对你说我们的最高的理想哪里来的？重生来的。其实我告诉你正义感哪里来的？也是重生来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子创造的人，人也是公义，人有公义的原则，人有公义的要求，人有公义的本性。但是当我们受权柄欺压，受无理牵制，当我们受社会不应当有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能逃，我们只能哭，我们只能哀声载道，我们只能向天啼哭。这样的情形就是刚才所记载下来的。这什么意思呢？说记载下来，上帝启示，上帝告诉我们人性有这一方面，所以他就用约伯的生命记录来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一刻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苏俄，俄国在还没有世界革命以前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写了一个很可怕很令人伤痛的一个小说故事。有一个人被判定终身徒刑，被寄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受尽痛苦，等到过了28年以后，一封信来了，查出真正的罪犯不是他，他是被误判的。那个人说，现在宣布你是没有罪的，你现在可以离开这个监牢，出去过自由的生活。当他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更痛苦，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回去的时候他的亲戚还有几个人活着，他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还有多长的日子，他要靠谁的钱回家去。在寒冷的冬天中间，他出监牢等于是死路一条，他完全受阎王。当他出去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胡须苍苍，他的大好年的青春的时光早就已经流逝了，他现在活在世界已经是个老人。法律的不公正谁能补偿？你能不能担保你判错了，现在把我带回28年前年轻的样子？你能不能使我回到从前那样的名声，四周的人还很接待我的状况？你能不能使我有健康的体魄，使能够有过几十年的前途的道路，还有奋斗的本钱？没有可能。这是人间，人间有许多不能了解的事，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当约伯遇到这些事的时候，现在你只能有两个假设。第一，就是呢，我这样的状况有一位了解我的。第二，就永远没有办法翻身，我只有死路一条。昨天我对你讲，无神论的人很可怜，因为当他感到世界太伟大太美好的时候，他要感谢，不知道感谢谁。当他感到人间太痛苦的时候，他要埋怨，也不知道埋怨谁，埋怨谁，因为他是无神论的。今天我告诉你，当约伯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他讲这句话。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是悖逆吗？难道我受苦讲出我受苦的话当作我批判上帝吗？难道我现在哀告我的痛苦中间，这个叫做悖逆吗？我的这话比我的哀恨还重，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哼哼你讨厌，我的痛苦比我的哀恨更重。我的哀恨不过几句，我的痛苦已经这么深了，你明白吗？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能够到他的台前，我可以在他的面前把我的案件讲出来，满口辩白。我知道他明白我要讲什么，我知道他会耐心听。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告诉人，没有人耐心听的。你有困难告诉谁，谁都不耐心听的。连律师耐心听，是因为他要从你身上刮钱。你们做律师的罪很大，除非你的心先交给上帝，否则你满脑所有的知识都是做金钱的奴仆。在印尼有一个寡妇找了一个律师，结果呢，律师帮助他的结果把他的财产一半拿掉。他寡妇要养孩子，律师说我帮忙你，帮忙的结果要他一天一地的钱。这个寡妇呢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别的依靠，一面流眼泪离开牧师楼，一面要我们为他祷告。我说你找错人， 他是某某人介绍的，他说这个律师最会帮忙人。我每次在法学院讲到的时候，我说你们研究法律的人啊，你们可能变成法律专家。什么是法律专家呢？就知法犯法不必被罚，叫做法律专家。你从法律跟法律找到漏洞，你就会大大犯法，然后为自己辩护，每一条都是你对。如果你的心没有归向上帝，你头脑充满法律，你只能做钱财的奴仆，你要灾祸了。我有一次在法学院讲这个道的时候呢，法学院的院长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他说我许多的学生就像你讲的，做了钱财的奴仆，专替有钱人辩证他们错的变成对的，很可惜。法院是专讲公义的地方，最高法院常常是最不公义的地方。人是有法律功能的，人是最敢违背法律。今天的许多的法律是为了牵制百姓容易统治而设立起来的，今天的许多的法律是为了某一些的阶层的利益而强加于人的。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约伯说：上帝啊，我相信没有人要听我，没有人耐心听我的时候，一定你会听我的。不过我怎么来到你面前呢？来到王的面前都这么难，来到上帝面前怎么可能呢？上帝啊，你听我的，你耐心的，我要把我的案件呈明在你面前，我要把每一条细说给你听，你一定听明白的，你一定知道我的困难。我知道他必回到我的眼里，他明白我所说的话，他难道用他的大能争辩我，用他的权势欺负我吗？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我不是受苦的人。贝多芬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日记上写，我不是人，我是一条虫。贝多芬说我爱音乐，但我是一个耳聋的人，我是一条虫。从我的看法呢，完全反过来，上帝借着耳聋的人写下了最伟大的音乐，要告诉你，你们的耳朵这么大做什么？耳聋的人不应当骂上帝，要说上帝啊，我要证明你给我的苦难不会磨掉我里面的天分，你给我的痛苦也证明我的奋斗可以向世人从苦难发生。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人格，就使你的伟大可以千年不朽的传下去。亲爱的朋友，这几天我不是单单的说教，叫你来信耶稣，我告诉你是人，你应当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你只有跟神发生正确的关系，你才能明白，虽然上帝是全能的，他还许可你遇到许多的困难，在这其中借助信仰把你带出一个真正的道路出来。上帝啊，我相信你会听我的祷告。上帝，我知道你要成名，我的一点案件向你成名以后，你会解释给我明白，你不会用你强权夺理，不会用你的大的势力来压制我。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真正的人可以跟你辩论，我在你面前成名的事我可以尽量讲，你会听的。问题是我在哪里找到这个上帝？我们内心的一个矛盾，我们知道上帝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深处告诉我们没有上帝。如果一个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这个人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呢一个非常非常卑劣的人。你故意说没有上帝，你是自欺欺人，或者你故意卑劣，你口里说没有上帝，你根本就是不诚实。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心灵的深处已经种下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告诉你上帝是存在的。你说无神论的人就没有上帝吗？无神论的人最后一秒钟的时候都变成有神论，你知道吗？包括毛泽东，毛泽东有一个朋友叫做 Edgar Snow， 这个人呢住在 Kansas City， 我曾经到那个城市去讲道，曾经经过他的房子，有人说这就是 Edgar Snow 的房子。 Snow 跟毛泽东好得不得了， 所以呢，当中国跟美国二十多年没有邦交的时候，从1949年到72年，这 Nixon 到北京去找毛泽东，那一段时间中间，只有一个美国人随时随地可以进到毛泽东的房间，这个叫做 Edgar Snow， 人家给的名称叫做 The Friend of 毛泽东，毛泽东的朋友，这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不是 friends， 是 friend。The Friend of 毛泽东，这一个人呢，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很支持新中国的建立，很支持中国人应当有伟大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把他当作朋友，他在美国替中国讲话，替中国共产党讲话。等到毛泽东老的时候，两次对 Snow 讲什么？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了。Snow 注意看，他不是开玩笑，他是很严肃的讲，我不久会去见上帝。亲爱的弟兄，有真正的无神论吗？没有。有真正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没有。当你这个时候说没有上帝，过几天以后你就自己说，难道没有上帝？当你顺利的时候不需要上帝，当你在苦难中间的时候，你要抓上帝来算账，一定要认为他有才可以算账。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赫鲁晓夫到联合国去，下飞机场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紧紧跟着他，一直靠近他，一直跟他讲话。其中有一句话问是 Mr. Khrushchev, are you an atheist?
Yes, I am an atheist.
你是无神论的吗？
是，
我是无神论。就美国记者知道在美国，不是在苏联，所以他可以很勇敢的说 Who knows? You believe in God deep in your heart.But simply because you ar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so you have said, I don't believe in God. 他这样讲了以后呢，谁知道呢？你心里相信上帝，不过因为你是共产党党员，你不得不就满口说没有上帝。Khrushchev 说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的人吗？有真的无神论的人吗？你不要自欺欺人，你不要故意背面，你不要刚硬做事。不过有神论是很困难证明的，所以康德讲一句话，证明上帝存在是很难很难的。大家说一二三，哇，很多人很高兴，原来连康德这个大哲学家都讲这句话，证明上帝存在是很难的很难的。但是康德讲过这句话，他写另外一本书，那本书的大意是什么？但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是更难更难的。大家说一二三，证明上帝不存在是更难更难的。那些高兴一半的马上练康去，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再讲一下吧，一二三，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你怎么证明上帝存在？怎么证？你怎么证明？你用什么东西去证明？因为上帝是灵，你所要证的东西都是物质，用物质去证明心灵不可能的。你说呢？我要证明我的太太真的爱我，那你说好，你把你的爱拿给我，我放到实验室里面去证明。你太太你神经病，我才不跟你神经病。我是科学家，我一定要证明我是逻辑实证论，是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论的规则是什么？ Anything which cannot be verified in the laboratory doesn't exist。 你懂不懂？你读过哲学没有？太太说哲学不哲学我管你的，菜钱拿来。岂有此理，我今天就是失业 unemployed，我现在已经被lay off 了，我没有钱给你，你还爱我吗？不必多讲话，你菜钱哪来？你爱不爱我？我要证明你真的爱我。太太说你也要证明真的爱我，没有钱不必讲爱。你说好了，你给我爱情，把我爱呢，我要放在实验室里化验，证明证明。只有神经病的人才这样要求。
所以那些呢逻辑失真失真的人，实在呢心里面已经有了鬼在里面，他们已经中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毒，后现代的主义的看得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本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你怎么可能用物质界去证明灵界呢？所以康德讲的对的，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证据没有资格派上用场，证明的本身没有资格用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是超过证据的。正像你的太太对你的爱，你没有办法用化学实验室去证明出来，因为是另外的范围。所以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好，你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了，你真正知道，你里面知道不是证明，你心灵的深度要求，你心灵的深度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他，这里的描写正是存在主义者要好好明白的。我个人认为又不是第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大思想家，在齐克果，在尼采，在多约托耶夫斯基，在卡缪，在这个沙特，在海德格，在考加斯伯，在乌纳莫诺，在这些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群之前3000多年，又不就讲了这样的话。韦燕，我知道在哪里找到你。我往前行，你不在哪里。我往后退，也见不到上帝。上帝在我左边行事，我不能看见；在我右边隐藏，我也不能看见。然而，我知道上帝明白我的道路。我知道，在我试炼以后，我会像金晶。在这个叫做抓住什么？抓住真正存在的价值跟永恒之间的接连，他不是一个无地放矢的，他不是一个向虚空走去的人。约伯的存在是有神的存在，约伯的存在是与看不见的神在一起的存在，约伯的存在是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自然界中间，他肯定了超自然的这个实质，超自然的范围，超自然的成分，在自然之上，在他生命里面的事情。I am this， 我真正知道我存在，我真正知道我存在，我所以能找到价值，能找到意义。但是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但意义一定有的。难道人就为了苦难，就像一个这个孤雁被大浪把它飘起吗？难道人就是这样没有意义吗？孔子是不是失望死掉就没有意义？没有。如果孔子知道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受他的影响，他原来可以把眼泪擦干，我不必太失望。苦难带来的价值不是苦难所给我的感受所能抵消掉的，意义是存在的，人生的价值是有的。你今天无论遇到多么困难，遇到多少眼泪伤心痛苦叹息的事情，你要像又不一样。虽然你在右边行走我看不见，在我左边躲藏我也不能看见，但是我知道。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明白我的道理，你知道我的困难，而且你给我的试炼不是没有用的，你给我的试炼要使我变成精进。又不死了以后，大概1400年，中国出了一个孟子，有同样的事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腹，空乏其心，其身。表示人以苦难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不是单单外面这个层次，人有里面那个层次。所以苏格拉底说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没有经过磨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在世界上的。我就问你，如果有两个老人家，你说爸爸爸爸，请告诉我人生的经验好吗？告诉我人生的经验好吗？爸爸说：“哎呀，不必啦，我已经老了，不要紧了，你讲给我听，我很想从你身上学习什么。”啊，这两个爸爸说：“好，我讲给你听，你就拿笔拿纸，好， 第一个伯伯说，我人生经验归纳起来一共只有四个字，你看，哇，金玉，金科玉律，这个是最经验的话，只有四个字，什么秘诀告诉我只有四个字，何况的是喜欢秘方的人，越短越好，吃两粒黄豆可以做神仙，谁不要，听四个字就可以活一生，谁不要。那我的人生经验只有四个字，
钱，
你就钱，前面两个字吃饭啊，吃饭，这个叫做人生经验。你是爬爬头，有没有搞错啊？问他还有两个字呢，睡觉。他说：“Hello，Hello， 还有吗？没有啦。我这活几十年，就是白天吃饭，晚上睡觉，明天起来再吃饭，晚上再睡觉，晚上再起来吃饭，再睡觉。好了，谢谢伯伯，你永远不见他了，你不会再找他了，一次谢谢，永远不见。”你找第二个伯伯，你有什么人生经验告诉我？哎呀，我怕我讲了太啰嗦了，你就讨厌我了。不会不会的，我讲，我怕我讲了呢，这和你的时代又不相同，你不会了解。不会不会的，伯伯，你讲吧。他就告诉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怎么样逃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受苦，怎么样差不多被打死几次，被抓到日本集中营里面，怎么哇越讲越精彩，你先写写写写写写完了，哇你才知道有人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才能活下来的，哇你一面掏一面流眼泪，眼泪跟墨水一同弄得乱七八糟，哇你越听越感动，越听越谢谢，越听越感动，你才知道我这个算什么，我这一生这么一生都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受过什么苦，给蚊子咬就呱呱叫，受一点苦就骂东骂西，一天到晚这个不满那个不好，这个不满你那个问，哎呀伯伯啊，我见你很羞愧，听你过了这么多困难的日子，哎呀你真是很伟大。你回去的时候请问哪一个伯伯的人生更有意义，你告诉我，那个吃饭睡觉的，或者这个身经百难的，哪一个更有意义啊？你不回答，没有良心了你。哪一个更有意义？第二个，对不对呢？你的事啊，照理说是第二个更有意义，但是最好不要轮到我，最好我是第一个那个吃饭睡觉。明明知道没有意义你还要做那种人，你看见了没有呢？明明知道有意义你不要做那种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人呢、啊，只要享受，只要舒服，只要顺利，你知道意义常常隐藏的困难的东西。所以我刚才开始的对你说，受过苦流过泪失个恋的人，你有福气，当你站在别人面前指导别人，当你用自己的言语去安慰受苦的人，你的力量很大。有一天我在 Texas 讲到，有一个姐妹叫一个人陪着她跟我谈话，她就把她的痛苦讲一大堆，讲完了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静静的听，听完了她以为我是木头人。你的看法如何？我说我看到你前面的生命很非常的乐观，非常的有价值，我受了这么多苦啊，有价值。我说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给你受这些苦吗？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谁找你。我说我知道，那你告诉我，因为有很多人会受同样的苦，但是那些人没有人会安慰他，只有你这种人可以安慰他，他眼睛亮起来了。我会安慰他，我自己的苦的伴侣怎么安慰他？哑痛的人，你叫个没有牙痛的人安慰他，他不要痛，我弄个痛，要痛明天痛，今天不要痛，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告诉他的。但真正牙痛过的人，看见牙痛的人，他在旁边，哎呦，他痛，你也好像痛在自己身上，你流眼泪，一句话不必回答，已经安慰他了。我告诉你，安慰的时候，无声比有声更有力量。你懂吗？此时无声胜有声。最糟糕的安慰就是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哭，不要紧，不要哭，因为是你，不是我。 这种安慰没有用的。你经历过没有？你受过苦没有？你奋斗过没有？你胜过没有？你真的克服过没有？如果有，那你就可以作为人上人，吃的苦上苦，方为人上人；吃的苦中苦，方为安慰人。像上帝爱我们，他的爱不是自然的爱而已。上帝赐下一切万物给我们这个身体，得知山珍海味，这可以享受一些被造的自然给我们供应。但是人活着不是单单靠这些，人还有个更宝贵的灵魂，你需要的是神的真理，需要的上帝的道，需要的上帝的正义，需要的上帝永恒的价值，需要的在苦难中间得胜的秘诀，需要的真理的光的照耀，需要的人格的建立，道德的基础，圣洁、良善、公义、慈爱、同情，这是伟大人格的建立。我们感谢上帝，所以为了告诉你上帝爱你，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他是来做人。有哪一种人间的痛苦耶稣没有受过的？你流泪吗？他流过泪。你孤单吗？他孤单。你被人弃绝吗？耶稣被人弃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人间最残忍最残忍的痛苦，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生的时候受尽欺压痛苦，死的时候受尽凌辱恐怖，生的时候借动物的地方生，死的时候借别人的坟墓埋葬，没有基本人情，受尽人间最大的侮辱、痛苦、轻看、不义的审判，被自己的学生出卖掉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没有为自己的苦哀怨过一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没有为自己所受的不公的待遇哭过一次。圣经记载他三次哀哭，每一次都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圣经记载他行三次五次的神迹，没有一次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益处，都是为别人。如果你说我不信耶稣，我讨厌他，我反对他，我要很严肃的问你：你从来没有想到，耶稣未曾得罪你，他的人间把人生最大的奥秘解出来，把人生最大的困难中间需要的力量吃下我，你凭着什么反对他？今天晚上如果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眼睛，你会看见人生的奥秘，人生在世界遇到的各样的困难，真正的智慧中真正解决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说：“来，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这个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负我的轭，你们跟随我走。”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牧师说：“你还没有上台以前，先在这里祷告，安静一段时间。我时间到了叫你出去。”我说：“好。”我就在牧师屋里面，在那里我祷告，我思想今天要怎么讲，求主给我力量，因为我不知道几年才能回到那个地方再一次讲到，我求主给我那个爱惜那个机会，那个爱每一个来听到的人。祷告完了以后，突然就看见上面有一个匾额，这个框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很不同的文法来写的，他说 Are you fearOf your moral， 你惧怕你的明天吗？下面一句话说 ，Jesus said， I was there， 我曾经在那里。我奇怪了 ，My moral is future， 是未来吗？你惧怕你的未来吗？耶稣说，我曾经在那里。 你的未来是他的过去，是这么解释吗？什么我的明天是耶稣的过去？意思说他经历过一切，他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他知道你一切的困难，他爱你的缘故，他来做人。你没有流的泪，你没有叹息，你没有受的苦，你心里一切的伤痛都曾经在他的生命中间已经曾经为我们承受了一切，为我们经历了一切。 Are you afraid of your moral? Are you worried of your future? Jesus said, I was there. 我在哪里？感谢上帝。又不说我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承认我的一切，你不会欺压我，你不会用你的大能像这些不了解我的朋友这样的轻看我，你不会丢弃我，虽然我看不见你，我知道你存在，因为你是超然的主，你爱我到底，你曾经差遣你的儿子到这世界上来，受尽痛苦，受尽不义的制裁，受尽凌辱，被人丢弃，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耶稣基督被自己的门徒所否认，耶稣基督被自己所爱的门徒所出卖，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一切都要发生在他身上，耶稣基督他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做人，承受了比所有的人所能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他把爱的成全，把神的同在，把做人的意义，把生命得胜的潜在能向我们启明出来。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告诉你，如果你受的苦是因为你的罪，你要求主赦免，把罪不除去，你的苦难的继续不断在你生命中间摧残你，你说我的罪要怎么除去的？耶稣基督不但到世界上为你受苦，耶稣基督也在世界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挂在木头上。如果你受的苦不是因为你的罪，你要知道上帝正在磨练你。而约伯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在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星。今天你已经结过婚的人，你都挂了一个戒指在你手上，为什么你的挂的戒指不会褪色呢？因为它用金做的。为什么用金做的？为什么人结婚不用木头戒指？为什么不用火炭做戒指呢？为什么用金做戒指呢？为什么不用铁？因为它不变色，它永远是亮晶晶的，它不氧化，它不受影响。我们用金做记号，当你把戒指套在你新娘的手指上的时候，你是告诉她，我对你的爱是不褪色的，我对你的爱是永远这样发亮的，我对你的爱是保证不改变的。所以你用金做戒指，这个意义很深。戒指圆形的是完美的，我要以完全的爱，永远的爱，没有改变的爱，不褪色的爱，从你利用挂在你的手指上。当有一天你老了，你不再像少女的美，当你老了不像现在的健壮，我那时候我的爱还是一样像黄金一样不褪色。你用黄金为什么？因为它不氧化，它不受影响，它坚守自己的本质，超越时间，超越自然的淘汰的定律，它永远存在。为什么用黄金？因为黄金曾经被火烧过，曾经炼过，炼到渣子都除掉了。有没有戒指金戒指没有经过火的？没有。有没有金刚钻没有磨过的？没有。有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用剪刀剪过的？没有。这告诉你，磨练的终极就是要成全你，磨练的终极就要你达到更完美的地方，磨练的终极是要除去杂质，使你变成纯洁的人。所以又不说你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感谢上帝， 今天你可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因为你的苦难他都了解，而且他比你受过更多更深更大更重的痛苦。他一方面可以除去你人生的困难，一方面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把你的生命挽回过来，把伟大的信心放在你里面，使你可以站起来勇敢地说，我跟随主到底，我要做一个有信仰有人格的人。请问你肯不肯今天晚上对主说，主啊，我到你面前，我相信你，我接受你超自然的爱，今天晚上我回到你面前，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回到你的主，对他说，主啊，我愿意，好吗？我们低头祷告。